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万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我们要介绍美国政府、世界人权活动者还有各地的组织给刘晓波纷纷表示悼念。俄罗斯的一些评论说，刘晓波的病逝，中国应该脸红。美中全面经济对话难以出现突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以及相关的消息。中国最著名的在押人权活动家刘晓波星期四去世，终年61岁，他死于肝癌。他的去世跟他活着时候一样充满争议。刘晓波生命最后8年是在作为政治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肝癌晚期才获准保外就医，最后是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沈阳司法局宣布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这家医院星期四晚上召开记者会说，刘晓波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35分死亡，当时他的妻子刘霞跟家人陪在他的身边。刘晓波病重的日子里面，外界对他得到的护理品质以及北京拒绝家属要求不让他前往美国或德国治病提出质疑。刘晓波是纳粹德国以来第一位在政府监禁中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知识分子跟人权活动人士纷纷对刘晓波的去世表示哀悼，他们把刘晓波形容是主张和平抗争中国当局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刘晓波成为直言不讳的艺人是有着很深的根基，他还是体制内作家和学者的时候就以批评传统中国文化、敦促学界更多表现个人主义风格著称。他犀利的批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轰动，也让他有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做研究。本来看似前途无量的事业，在1989年春天发生了急剧变化。刘晓波提前结束了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回国参加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民主抗议活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晓波的友人胡佳说，六四抗议期间，刘晓波义无反顾地从美国赶回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展现了他对社会变化和国家民主化的热切期望。胡佳说，刘晓波劝说数以百计的学生撤离广场，而不是跟六四清晨进驻广场的军队跟坦克对抗，从而挽救了很多生命。后来刘晓波上电视对广场大屠杀的说法提出怀疑并引起争议，尽管如此，刘晓波还是被贴上黑手的标签，被投入监狱。91年初获释之后，刘晓波继续呼吁政治改革。96年到99年被劳教3年，劳教结束之后，刘晓波继续追求改革目标，因此一直是国家监控的目标。08年，刘晓波跟其他异议人士跟知识分子一起发布了08宪章，呼吁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体制等理念，得到了10000多名知识分子的联署。刘晓波去世之后，他留下一个儿子跟他21年的妻子刘霞。刘霞是刘晓波坚定的支持者，据说刘霞曾经说过，他下定决心要嫁给国家的敌人。刘霞把一首诗里面回顾他们的生活说，为什么画树呢？喜欢他站立的姿势，做树活一辈子很累吧，累也要站着。那么刘晓波他的生平，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做了详细的介绍。
刘晓波在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是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此殊荣。刘晓波是吉林长春人，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6月， 刘晓波成为北师大文学博士，同时应聘为讲师。1989年春天，他在美国当访问学者，4月26号离开了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运。6月2号，刘晓波和周舵、高鑫、侯德健进入广场，开始绝食，并发表“六二绝食宣言”。6月4号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完成了对广场静坐学生的合围。最后关头，刘晓波等人同解放军谈判，说服众多广场学生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1989年6月6号，刘晓波被捕，被说成是天安门学运背后的黑手。9月，他被开除公职。1991年，北京法院开庭审理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案，他因为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罚并获释。刘晓波获释以后，长期处于软禁和控制之中，尽管他也能到海外旅行，他曾经出国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1996年，因为同广州的异议人士王希哲发表涉及两岸统一、西藏问题、人代会制度和钓鱼岛等问题的双十宣言，而被判3年劳教，于1999年10月获释。2008年对刘晓波来说是一个转折和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他和张祖化等人参与起草了08宪章，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刘晓波在12月8号被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9年12月25号，当局以此罪判其11年徒刑。第2年5月开始在辽宁的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10月，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由于刘晓波不能前来，挪威诺奖委员会为他设立了一把空椅子。刘晓波被判刑后，美方就一直对中国当局的做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并多次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中国高层讨论刘晓波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说，对发表和平政治言论的人进行迫害，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但所有这些呼吁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作用，北京充耳不闻，直到刘晓波病重病危的2017年5月。但这已经是刘晓波坐牢的第8个年头了。近10年来，刘晓波一直有健康问题，尤其是有乙肝的病史，但他坐牢7年来还没有传出有重大病情消息。直到2017年6月26号，刘晓波的律师李晓波透露，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对于刘晓波的去世，白宫发言人发表了声明，说川普总统获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的中国政治犯刘晓波去世，深感悲伤。总统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他的家人朋友表示深切的哀悼。诗人、学者、无畏的活动人士刘晓波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7月13号也就刘晓波的去世发表声明，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与那些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道哀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不幸去世。他是因为推动和平民主改革而在中国长期服刑期间去世的。刘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贡献于改善他的国家与全人类以及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我谨向刘晓波的夫人刘霞以及他所爱的所有人致以诚挚的悼念。我呼吁中国政府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国。 在他为中国的自由、平等和宪政而斗争的过程中，刘晓波彰显了诺贝尔奖所表彰的人文精神，他至死不渝地完全印证了诺贝尔委员会做出的选择。那么刘晓波已经过世，尽管他再也无法发声，可是刘晓波为自由民主付出的代价，他的改革思想理念将继续冲击整个中国。如何来解读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呢？中国知名文学家、和商撰稿人苏小康曾经跟刘晓波共事多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刘晓波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要积极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道路。
那么他对中国的贡献我是谈了很多了，是吧？主要在于他想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的道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因为从六四屠杀这样的一个教训当中，他得到的一个反省。我认为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他代表那些死在广场上的人，包括学生和市民，向国际社会，包括也向中共说，政治不是杀人，政治要讲道理。这就是刘晓波的遗产。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曾经编辑《自由京官》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艺术的陈奎德表示，刘晓波从一个文学评论者演变成中国政治运动的先驱，六四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关节点是1989年的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使他这个生命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升华。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间，他开始非常高的反省自己，非常深入的反省自己，所以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面精神上的、文化上的，甚至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的良心。就像大家读到的，像丹科这样，他现在已经把自己的颗心已经掏出来，照亮在黑暗中间，在集权暴政的黑暗中间中国人的前进的道路。他实际上在监狱里这四年是在带中国受难，也是带中国的知识界赎罪。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这些年来是做了，虽然是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是非常的不够，或者说有些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他是觉得他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虽然他自己过去的一系列行动和后来的这个有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一个精神巨人的道路。这个大家知道，刘晓波开初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化批判者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的，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象征、良心的象征和中国的那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我觉得
尽管国际间不断呼吁中国政府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一直到去世以前都没有获得自由。苏小康控诉中国政府是在病房里面对刘晓波执行死刑，国际社会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继续存在。
我认为呢，中共啊，他就是在一个病房里对刘晓波执行死刑，然后他还直播给全世界看，啊，他的一潜台词是说，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这呢，在我来解读就是中国人30年不谈政治，西方和国际社会30年对中共这个政权绥靖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还能不能允许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大家都要中国人和国际社会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7月13号就中国异议作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病去世发表声明。黑利大使的声明说：“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位争取自由的真正勇士，他对全世界渴望民主的人来讲是一种激励。”刘晓波运用他声音的力量，他知道自己会受到报复，但是正如他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发表的言论所说，这样后代就会有一个拥有法治、人权高于一切的国家。他死了，但是他还活着。虽然刘晓波体内的癌症在夺去他最后的呼吸，但是他还是被那些害怕他声音的人关押致死。我的哀悼和祈祷与他遭到软禁、深爱的妻子刘霞、他的家人和中国同胞以及世界各地公民同在。我们和他们一道哀悼失去了这位为中国人民的权利而英勇奋斗的勇士。此前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尼基·黑利大使对于人权事业非常关注跟支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鲜明的批评态度。尼基·黑利今年3月30号在纽约表示，美国是世界的良心，人权问题是联合国使命的核心。他说将把人权议题作为安理会日常优先的考虑事项。虽然传统上安理会是讨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最权威机构，包括授权军事行动，但是黑利大使认为，事实上在违反人权的地方无法实现和平与安全。一系列的案例证明，人权遭到侵犯不是冲突的产物，而是冲突的原因，或者是加剧冲突的助燃剂。黑利表示，美国不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希望重建这个理事会的正当性。黑利表示，联合国必须停止让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获得人权理事会的席位。那么黑利的强调就是说，联合国必须要停止，而且不能够让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进入到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中。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他也就刘晓波去世发表声明。在日内瓦2017年7月13号，侯赛因他说，我对中国和平民主的象征性人物刘晓波去世表示深深的哀痛。刘晓波终年61岁，我向他的妻子、家人跟朋友表示衷心的慰问和最深的敬意，并且希望他们能够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表达他们因刘晓波去世而感受的痛苦，表达他们对刘晓波的尊敬。中国跟世界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引导者，他以和平不懈的方式捍卫和推进人权的发展，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受到监禁。在这份声明中，联合国人权高级官员侯赛因他说，刘晓波和刘霞是一对勇敢的夫妻，彼此之间做到了彻底的奉献。我敦促中国政府保证刘霞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愿意，应该允许他出国旅行。刘晓波是他所积极倡导的民主和非暴力思想的真正代表者，监禁和与自己亲心的妻子分离可能会让他感到愤怒和苦楚，但是刘晓波还是宣告他对那些纠缠和迫害自己的人没有仇恨。刘晓波的行为界定了公民勇气和人类尊严，他是一位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更好未来并为之奋斗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历经苦难而终生不悔的宣传和平政治理念的男子汉，他过去跟将来都将继续是所有人权捍卫者的灵感和榜样。这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就刘晓波去世所发表的声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刘晓波去世之后，中国著名异议作家也是刘晓波生前的好友余杰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余杰说，中共杀害刘晓波冷酷比当年的希特勒还要坏。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痛心和那愤怒。我想我有这样的那三点想法。第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那悲剧，就是整个那世界的那悲剧。就是那个西方对中国 六四以后这30年这个人权外交完全失败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事件。嗯，这次这个中共当局可以说在全世界面前表演啊这个杀害刘晓波的整个这个过程。嗯，但是全世界就这样看着，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来这个制止。嗯，我觉得这个事件它的严重性跟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个慕尼黑会议，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所以下一步，如何制止这个政权作恶？这个政权，我想它不仅要吞噬这个刘晓波这样的人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它还会对外扩张。这个穷兵黩武会比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比当年的这个希特勒更坏，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它唯一的这个正面的这个结果，就是让全世界人民警醒，看到这个政权的冷酷和邪恶。如果经过这个事件以后，美国、欧洲、日本这几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对这样一个邪恶政权进行这个制裁。我觉得这才是，那未来才有希望。
那么于杰他也谈到刘晓波去世了，但是呢，他留给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呢？对此于杰说，
我觉得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刘晓波先生从1989年民主运动一直到08宪章，他这个20多年时间里面，他一直贯穿的是那个非暴力反抗的这思想，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也是他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我想这个思想对未来中国的这转型非常重要。尽管现在刘晓波先生被中共这个虐待致死，甚至是这个谋杀，但是我想他也不会认为就他的这个理想就那破灭了，未来中国就要用这个暴力革命，然后用这个杀戮这个来这个复仇。我想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这个纪念他，要把这个非暴力的抗争，他的包括他在法庭上的最后的这个宣告，我没有敌人，我觉得这样的思想要一直那坚持下去。因为如果是采取暴力来抗争，我想中国的历史又陷入到一个跟历代这个王朝更迭一样的这个以暴易暴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了。那第二点，我觉得刘晓波的思想的这种超前性，他认为人权高于那主权，每个人的这个自由、幸福、尊严，比起所谓的国家统一这些宏大的这个理想要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他在80年代末在香港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中国要民主化，要做300年的这个殖民地。尽管这个看法引起很大争议，但他后来也不收回，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所以我想他的思想能够破解中国这种大中华大一统这种2000年的专制主义的这个传统，然后让中国那未来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建构，我想他已经为我们在这个08宪章中那个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说这个联邦制、那邦联制，甚至像这个英联邦那样很松散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组织的建构的这个形态。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的那思想中非常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刘晓波的去世，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文谢蒂在7月13号这一天呢，也发表了声明。他的声明全文如下：今天我们悲痛地失去一位人权巨人。刘晓波是一位智力极高、原则性强、非常幽默，并且有着非凡人性的人。几十年来，他为推进中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懈地战斗。他战斗的同时，要面对来自中国政府最无情的，甚至往往是野蛮的反对。他们一再试图让刘晓波沉默，但一再失败。刘晓波虽然多年来一直受到迫害、压制和监禁，但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信仰坚持斗争。刘晓波虽然离去了，但他为之努力的一切并没有消失。我们现在能够向他表达的最大敬意，就是继续为中国的人权而斗争， 就是肯定他留下来的强大的遗产。由于刘晓波，中国和全世界有无数人受到鼓舞，在面对压迫时挺身而起，捍卫自由与正义。我们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他的家人站在一起，他们因刘晓波的离去而承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全力结束刘霞遭遇的非法软禁和监视，保证刘霞不再受到当局的迫害。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对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包括维权律师进行镇压。新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威胁到中国人民的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维权人士遭到系统的监视、骚扰、恐吓、逮捕和拘禁，许多拘禁都是在正式的拘留所之外进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讲师伊利哈木·土赫提因为所谓从事分裂主义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特赦认为他入狱的原因只是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女权活动人士苏昌兰在2017年3月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最近几年，江天勇等人权律师先后遭政府当局拘留、逮捕和骚扰。江天勇律师在一处非正式的拘留所被关押6个月之后才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以上，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文谢蒂对刘晓波的去世消息所发表的声明。那么刘晓波的病逝消息可以说让一直为争取刘晓波自由而努力的一个志愿者组织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非常的震撼，他们也发出了讣告，讲述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民的民主、自由跟人权事业的贡献，称他是中国悲剧中的道义巨人。在这一份由自由刘晓波工作组所发出的讣告中说，刘晓波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他发表的《选择的对话》《形而上学的迷雾》等著作，不断阐发其最彻底的自由思想与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他在1980年代提出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主张，远远超过80年代的思想启蒙的高度。刘晓波因1989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64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之后又因为起草64六周年呼吁书、双十宣言等数度入狱，直到2008年12月因起草08宪章第四度被捕，被判刑11年，服刑期间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讣告中说，08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的蓝图，一份和平转型的建设性文本，是以民间为主体建构的宪政共和的集体发声。刘晓波是08宪章的主要修订者、组织者，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征集到首批300余社会知名人士的签名。宪章运动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压，刘晓波一身承担，锒铛入狱，从而荣膺诺贝尔和平奖。在讣告中说，刘晓波认为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的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在讣文中称刘晓波是中国悲剧中的道义巨人，他在多年的精神打压和身体监禁之中越加温和宽容谦卑，也使他的感召力量越加强大，无远弗届。以上，这是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这个志愿者组织所发出的讣告的内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病去世以后各界做出的悼念。美国笔会执行主任苏珊妮·诺瑟也迅速地发表悼念刘晓波去世的公开信。在信里面，诺瑟说，按照国际法和全球人权标准，刘晓波因服刑而罹患的肝癌而失去生命， 这将永远是中国声誉的污点。美国笔会的这封悼念信说，作为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刘晓波是全世界使用手中笔下的文字来反抗暴政的作家的朋友和同道。美国笔会执行主编苏珊妮·诺瑟在悼念信中还说，刘晓波所谓的罪行根本不是罪行，而是对他所深爱的国家潜在未来的一种富足、富有远见的阐释。中国当局因为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判处他11年徒刑，限制他获得可能预防他生病或改善他病情的高水平治疗。中国拒绝满足刘晓波最后前往国外治疗的心愿，决定让他在单独监禁中度过最后的人生时光。这是一个残酷的墓志铭。他叙述了一个强盗的政权如何决意击垮一位敢于挑战、一个用压制跟恐惧维持统治政府的勇士。美国笔会的悼念信盛赞刘晓波对自己受到迫害毫不畏惧，表示刘晓波面对生死表现出的勇气，对于那些支持在中国跟世界各地实现自由的人们来讲是巨大的激励。诺斯在悼念信中他说，我们的哀思与刘晓波的家人朋友，尤其是他深爱的妻子诗人刘霞同在。刘霞多年来一直在没有任何指控情况下遭到软禁、骚扰和跟踪。中国政府现在能做的唯一赎罪之举，就是让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获得她的丈夫刘晓波只有在失去生命后才能获得的自由。美国笔会哀悼刘晓波去世的公开信邀请在纽约的各界朋友7月13号就在美东时间的晚上5点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使团的所在地集会，举行了烛光悼念会，缅怀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抗议中国当局对人权的持续侵犯，而且还诵读了刘晓波跟刘霞的作品，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霞。对于刘晓波的过世，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发出了悼念，表示最高的敬意。蔡英文在声明中他说，今晚全世界关心中国人权的人都跟我们一样为刘晓波先生的病逝感到无比哀痛，我要向这位人权斗士致上最高敬意，我也要向刘晓波先生的家属，特别是仍然遭到软禁的刘霞女士，致上我最诚挚的慰问。他说，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那张空椅子，现在那张空椅子确定永远等不到刘晓波本人。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当中曾经说过，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心向自由的人性需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蔡英文在声明中说，这是刘晓波的中国梦，我们期待中国大陆当局展开自信，推行政治改革，让中国大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并为两岸关系打开新的契机。中国梦不应是耀武扬威，中国梦应该把刘晓波先生的梦想也一起思考进去，落实民主，让每个中国人都有自由与尊严，才是值得骄傲的真正大国。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我相信这是刘晓波先生在天之灵所乐见。刘晓波先生没有敌人，因为民主没有敌人，再一次向刘晓波先生一生的理想与坚持致敬。以上这是蔡英文他所发出的悼念声明。那么刘晓波的过世传到了台湾之后呢，各大媒体都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的英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信宏也指出，刘晓波的精神和思想将会继续的流传下去。有关的详细说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对于刘晓波过世表达哀悼， 并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自由时报指出，刘晓波遭到中国迫害禁锢到最后一刻。中央社认为，刘晓波的死揭开了中国梦的丑恶面。旅居台湾的六四学院领袖乌尔开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最能给中国带来希望与未来的英雄。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谋杀，任何别的名词来掩盖这是个谋杀的本质都是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而中国杀死刘晓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了20多年时间慢慢残酷的杀死。
乌尔开西还说，所有看着这件事情能够有所作为而未能有所作为的都是帮凶，他愤恨难消，却依然鄙视中共，也依然不怕这个政权。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刘晓波的死讯令人感到愤怒，因为肝癌不是突发病症，过去2年刘晓波的肝指数一定超标，却没有获得适当治疗，中共甚至隐瞒病情，这种做法非常邪恶可恶。杨宪宏还说，就算肝癌末期也是可以救治，中国政府就是不让刘晓波出国，切断任何可能好转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这么重要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折磨到死，而且见死不救，不可以救，别人要救也不让人家救，邪恶到这样本质，这样的国家根本就应该灭亡，他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
杨宪宏指出，刘晓波虽然走了，却留下相当多的著作，他的精神和思想会继续流传下去，
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
杨宪宏还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也需要医治，各国应该抢救刘霞，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杨宪宏还强调，台湾应该赶快通过难民法保护推动中国民主的人士，并通过中国人权问责法把那些加害者公诸于世。台湾中央社也报道了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包括高瑜、朴志强、高志胜、许志勇、伊利哈姆等人的处境也令人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呼吁，中国大陆应该紧速让刘晓波及刘家人恢复自由，并且让刘晓波以自己的意愿选择治疗方式和地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主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社会也引起反应。一些评论分析认为，这位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也没有能够获得自由，凸显了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他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受很大的损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 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希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即使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离开卡塔尔，他这次目的在结束卡塔尔与四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对峙的斡旋努力，显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蒂勒森返回华盛顿前与卡塔尔的埃米尔会面，会面后拒绝回答记者提问。埃米尔的兄长告诉蒂勒森说，希望再见面时情况会比现在好。蒂勒森与卡塔尔领导人会谈前，星期三曾经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会见来自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官员。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六月初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为该地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跟伊朗交往过密。卡塔尔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花了四天时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展开穿梭外交，努力斡旋，希望化解这个纠纷。他成功地跟卡塔尔签署了协议，卡塔尔保证要加大反恐力度，但是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说这还不够，并继续要求卡塔尔满足他们提出的13点要求。卡塔尔回绝了这些要求，认为有损主权。要求内容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切断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的联系，限制跟伊朗的关系，还有让土耳其部队从卡塔尔撤走等等。在另外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埃及科普特正教会暂停了七月份教会的一切室外活动，这就意味着所有跟教会有关的旅行跟会议都被取消，夏令营和出游也提前结束。教会官员没有说明暂停活动是谁建议的，也没有说明任何具体威胁。伊斯兰国组织声称五月份在埃及中部杀死了至少28名前往一个修道院的人，并威胁说要继续对埃及的基督徒发动袭击。宗之主日发生的2起教堂爆炸案，据信也是伊斯兰国组织制造的，造成了44人丧生。在埃及大约有1/10的人口是基督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中国将在7月19号在华盛顿开启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而中国海关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6月达到254亿美元，创20个月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周二任命了鹰派人士丹尼斯·谢伊担任副贸易代表。川普贸易团队对华强硬派再添一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否真正带来美中贸易的突破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海关周四公布数据，六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54亿美元，这是自2015年十月以来的最高值。中国海关公布的数字显示，六月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增长19.7%，达到379亿美元。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2017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21.3%。美国总统川普向来将美国的巨额赤字归咎于中国，他在竞选过程中指责北京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上任后，为了争取中国的帮助遏制朝鲜日益膨胀的核野心，川普软化了语调，并屡次公开释放对习近平的好感。中国在五月开始进一步对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打开市场，包括美国牛肉、天然气和评级机构。两国政府也在其他领域寻求更多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电脑芯片、航空和电子商务。然而，贸易赤字这个话题仍然将成为7月19日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双方首次就贸易和经济议题展开全面对话。 对话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专家斯考特·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次对话能够给美中贸易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No, I don't anticipate a breakthrough because the problems that are being identified.
我认为这次对话不会带来什么突破，因为美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他表示，川普政府最为关注的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问题涉及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要涉及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条款。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WTO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ATT 94
我想美中贸易与世贸组织的矛盾在于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是工业化民主国家制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所以这些规则是为前者的局面制定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种局面。
他说，彻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意味着两国要达成符合双方政体和经济模式的另一套规则。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刘亚新表示，由于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美对中的贸易逆差很难有所改变，而美国的经济转好将增加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任美国副贸易代表。谢伊对中国态度强硬，将主管与 WTO 有关的事宜。这项提名目前已经提送参议院，等待确认听证。如果通过，那么这将是继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之外另一位鹰派人物加入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团队。谢伊与莱特希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竞选总统团队中，莱特希泽负责财政事宜，而谢伊负责公共政策。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有约20年的交情。米勒说，这一提名显示川普将履行他的竞选承诺。
Trump's trade policy is Trump's trade policy. I mean, people, this is what he ran on. It's what he was elected on. The people he has.
川普的贸易政策是他竞选的基础，是他成为总统的基础。所以，莱特希泽和谢伊这些重要的贸易人物将会推动川普竞选时的贸易政策。川普也一直在兑现这一贸易承诺。
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在巴黎访问，参加法国的国庆等各种活动，并且呢，在巴黎时间召开了国际记者会。在涉及中国议题方面呢，两国元首都没有谈到刘晓波与人权议题，而川普总统则大力的称赞习近平。另外呢，通俄门也成为记者会上的关注焦点。有关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晚上的联合记者会上呢，法国的这个一个记者提问，他说呢，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川普总统曾经说过巴黎很危险，而法国没有能力对抗恐怖主义。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就在巴黎，是否他也一样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回应说，法国不会有事，因为你们有一个很棒的总统，我认为巴黎是世界上最棒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你们现在有一个很强硬的总统。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年四月，也就是法国举办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是公开支持马克龙总统的对手勒庞，并且称赞勒庞是对这个边境非常强硬的人。那么在记者会上，也有中国记者提问，问到了美中以及美法的关系，但是并没有问到今天刚发生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刘晓波过世的事情，同时也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讲这个美中以及他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
Well, he's a friend of mine.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him. We've gotten to know each other.
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们相知越来越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他爱中国。我可以告诉你，他爱中国。他做的事情是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请他协助朝鲜问题。 或许他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我们等着看，我们正在谈一些贸易协议，他一直都很友善。在我的要求下，他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开放某些金融产业进入中国，信用卡、金融业等，这对我们的农夫很好，所以很多好事正在发生。我们将谈某些主要贸易条件。习主席是超赞的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是我们刚刚听到是川普总统称赞这个习近平，那么看到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则是表示呢，他跟习近平并不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我第一次跟习主席见面是在德国汉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明年初我会拜访中国，所以我无法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或是我跟他认识很深，因为我们会面时间不长。不过我们初次见面很有成果，并且正面，我对习主席有许多敬意。在过去的几个月，他也提过在多元主义上的愿景，并且在几项议题上他也承诺合作。
而在今天记者会上呢，两个领导人都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但是呢，一些美国的媒体也注意到了刘晓波刚过世的这个时间点，例如像美国的 CNBC 电视台的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标题，他就是说呢，刘晓波刚过世，川普就称赞习近平，所以看到美国媒体也特别注意到刘晓波的事件。那么川普总统将在星期五参加完法国国庆之后返回美国，但是呢，他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涉入通俄门的这个事件也成为记者会的一个焦点。川普总统呢，他是在记者会上为他的儿子辩护，他说呢，他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在去年六月，有一位这个俄罗斯的律师号称手上拥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克林顿的黑材料，并且说呢，这是俄罗斯政府试图帮助川普阵营的一部分。那么那个小唐纳德川普在六月九号跟那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之后，他在六月底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却说，他绝对没有跟俄罗斯方面有任何的接触。那么更多的相关的新闻呢，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美国观察当中会有更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巴黎，跟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反恐议题，并且庆祝法国国庆，也就是巴士底日，同时纪念美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有很多议题要和马克龙讨论，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在内。一年前，川普说巴黎因为恐怖分子在当地的行动已经变得太失控、太危险了。最近他又说，伊斯兰国对巴黎的袭击削弱了这个世界级的目的地的地位。星期五，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出席一年一度的巴士底日庆祝活动，其中有法国和美国军事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美国的新闻。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国会议员，希望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参加听证。就他去年六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一位俄罗斯律师，寻求能伤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战一事提供证词。国会众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佩洛西星期四在推特上说，川普竞选团队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俄罗斯勾结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除了川普的长子之外，他的女婿36岁的库什纳预计也要参加闭门听证。库什纳现任川普总统的特别顾问，民主党议员同时要求剥夺库什纳享受的涉密的资格。佩洛西在推特上说，白宫里面似乎没有任何道义准则，必须立即撤销库什纳的涉密的资格。就连川普的所在的共和党一些人也曾经表示，让他的子女离开白宫可能是对总统最为有利，这也包括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国家提供签证申请人的各种数据，以便美国官员决定这些人是否构成恐怖威胁。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一份据说一天前发往美国所有驻外使领馆的外交电文，当中对申请来美者所在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已经在发放或者是有发放电子护照的计划，并且定期向国际刑警组织汇报丢失或失窃的护照等等。 好，各位听众，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希望您不要走开，我们即将播出